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日本，开始亚洲四国之行。在访问期间，奥巴马将争取让盟国相信华盛顿致力于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领土要求引发的安全担忧以及朝鲜核项目将是奥巴马此次亚洲之行的重点。奥巴马将访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奥巴马的八天行程从星期三晚间抵达东京开始，他将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与中国围绕东海一组无人岛屿的主权争议不断升级。奥巴马在启程之前对日本媒体说，美国反对任何国家单方面试图损害日本对有关岛屿的管理。他还强调，依照美日安保条约，如果日本受到攻击，美国有义务提供防务。科索沃议会的议员们批准一项欧洲联盟支持的动议，成立一个特别法庭审理1998年到99年在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的战争中阿尔巴尼亚族人被控犯下的战争罪行。在此之前，欧盟与美国多年施压，要求科索沃调查有关阿族反叛分子杀害平民的指控。据称，数百名塞族平民被杀害，他们的器官被取下后在黑市上出售。科索沃总理是那场战争中反叛分子的领导人，他驳回了有关指控。大约有10000人死于那场战争，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阿族人。敌对的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和法塔赫同意执行一个新的团结协议。两派星期三举行联合记者会，官员们说，协议规定在5个星期内成立一个联合临时政府，6个月后举行大选。过去这两个敌对派系曾宣布过类似的协议，但是没有能够执行这些协议。非宗教的法塔赫运动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主席阿巴斯领导，他统治着西岸地区。激进的哈马斯组织在2006年赢得巴勒斯坦立法机构的多数席位，在2007年获得对加沙地带的控制权。星期三，韩国轮渡翻沉事件造成的已证实死亡人数上升到150人。一个星期前，这艘渡轮在韩国西南沿海翻沉，潜水员们进展缓慢地在岁月号渡轮第三、四层的船舱进行搜寻。这艘渡轮大部分船体淹没在浑浊的海水中，而且海流湍急。韩国海岸警卫队官员高明熙说，高科技水下设备将很快抵达，协助潜水员进行搜索。目前还有150多名乘客下落不明，估计他们已经死亡，预计最终死亡人数将在300人左右。这将导致这次沉船成为20年来韩国最严重的渡轮灾难。阿富汗选举委员会推迟宣布4月5日大选初步结果，以便有更多时间调查可能存在的舞弊问题。预计点票将在星期四进行，但是独立选举委员会说不会在星期六公布结果。选举委员会发言人努尔说，每一张合法的选票将被计票，每一张伪造的选票将从最后的票数中被清除，这样最后的选举结果才能反映阿富汗选民的意愿。选举官员认为有必要推迟公布结果，以确保对违规行为进行彻底调查。部分点票结果显示，阿富汗前外长阿卜杜拉领先，获得 44% 的选票，前世界经济学者贾尼位居第二位，得票 33%。目前还不清楚阿卜杜拉是否能赢得50%以上的选票。如果无人获得50%以上的选票，阿富汗就要举行第二轮选举。阿卜杜拉在2009年的总统选举中得票第二，卡尔扎伊2009年当选总统。有人指责那次选举中有违规和选票的舞弊现象。好，谢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刚才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日本，开始亚洲四国之行。一个美国研究机构说，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朝鲜将在奥巴马总统访问首尔期间进行核试验。中国谴责加拿大歌星比伯参拜靖国神社。中国阻止人权律师莫少平会晤德国副总理。中国广州市纪委书记被实名举报涉嫌内幕交易。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了解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了日本，开始了亚洲四国之行。在访问期间，奥巴马将争取让盟国相信华盛顿致力于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领土要求引发的安全担忧以及朝鲜核项目问题将是奥巴马此行的重点。奥巴马将访问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奥巴马的八天行程从星期三晚间抵达东京开始，他将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与中国围绕东海一组无人岛屿的主权争议不断升级。奥巴马在启程之前对日本媒体说，美国反对任何国家单方面试图损害日本对有关岛屿的管理。他还强调，依照美日安保条约，如果有关岛屿受到攻击，美国有义务提供防御。对此，中国方面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中方坚称，上述有争议的岛屿是中国领土。有关详情，我们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这一次亚洲行，尤其是访日期间，预计有关中国和邻国的领土争议将成为议题之一。不过，在奥巴马总统的座机降落在东京之前，就已经传出强硬的谈话了。星期三，日本的一家主要报纸发表了对奥巴马总统专访的内容。奥巴马总统做出了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是迄今为止美国在间隔和钓鱼岛问题上最为清晰的论述。上述岛屿虽然目前由日方管辖，但是中方一直坚称是中国的领土。奥巴马总统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上述岛屿涵盖在美日安保条约之下，华盛顿反对任何单方面削弱日本对这些岛屿的管辖权的行为。星期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回答上述访谈内容的时候，特别提及美日安保条约，称之为冷战期间签订的双边协议。秦刚表示，
我们坚决反对把钓鱼岛作为日本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美方应该尊重事实，以负责任的态度恪守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站队的承诺，谨言慎行，切实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美国在1972年将间隔或者是说钓鱼诸岛的管辖权移交给了日本，东京和北京之间多年来就此争议不休。2012年，日本政府将这些之前由私人拥有并且一直无人居住的岛屿购为国有，引起了双方的争议进一步升级。美方反复强调说，在这一类地区领土争议问题上不选边站。奥巴马总统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采访的时候，呼吁各方通过外交和互动，而不是胁迫或者是恐吓的手段来解决海事争议。自从安倍晋三就任首相以来，中日之间有关钓鱼间隔诸岛的争议在升级。 北京多次将所有的问题都怪罪于日方。中方坚称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去年年底，中国突然单方宣布建立涵盖有争议岛屿的防空识别区。奥巴马总统这次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的谈话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日本庆应大学的教授安倍内阁顾问谷口智彦认为，奥巴马的谈话具有历史意义。他说
：“It is the most reassuring statement that the nation has ever heard from the top leader。”
这是日本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最大军事强国领导人那里所听到的最让人感到欣慰、感到放心的谈话。
在中国，似乎没有什么人认为奥巴马的谈话代表美国总体政策上有任何变化。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王东表示，其他美国官员之前也讲过，上述岛屿在美日安保条约的框架内，因此奥巴马总统的一番话并不代表美方政策上的转变。王东认为，奥巴马的谈话内容不大会在相关的争议问题上产生重大影响，其意义似乎更多的在于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放心。他说
：“I really don't see this as something sort of a big surprise, you know。”
我不认为这是什么特大新闻，或是美国在立场上180度的转变。
不过，中国的官方媒体警告说，奥巴马的谈话有可能违反华盛顿经常说的在有关领土争议问题上不选边站的立场。中国新闻社的一篇文章说，美国应当更努力地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不是发出前后矛盾的言论和信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一个美国研究机构说，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朝鲜将在奥巴马总统访问首尔期间进行核试验。韩国本星期说，发现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的活动有所增加，这显示朝鲜可能很快将进行一次地下核试验。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平壤在奥巴马星期五开始访问韩国时将有挑衅行为。他们指出，朝鲜最近曾扬言可能再次进行核试验。美韩研究所星期三证实，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出现新的活动，但该研究所说，这些新活动看来是在不断移动木箱及其材料，还没有达到以往核试验之前所见到的紧张程度。有关朝鲜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举动，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采访分析人士的报道。
韩国外交通商部长警告朝鲜不要进行第四次核试验。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尹炳世在首尔的国际论坛上发表讲话说，如果朝鲜像他们公开所宣称的那样再次进行核试验，就会改变游戏的规则。国际危机组织的东北亚项目副主任平克森说，朝鲜不大可能顾及到韩国的反应。
Demonstrated a long dedication and persistence and resolve to dedicate a lot of resource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他说，朝鲜早已经显示，他决心以大量的人力物力长期的致力于发展核武器。他们顶住了国际压力、制裁和其他种种状况，所以我认为这清楚的显示，对朝鲜领导层来说，核项目非常重要，他们不会停止或者转换方向。韩国官员说，现在正在准备应对行动。朝鲜有可能会在奥巴马总统星期五访问韩国之际进行第四次核试验，或者采取其他的挑衅行动。星期五也是朝鲜人民军建军周年纪念日。有些分析人士认为，由于朝鲜可能会以宴会等方式纪念建军日，所以也可能会选择别的日子进行核试验。韩国国防部说，由于朝鲜的丰西里核试验场的活动有所增加，韩国军队已经处于24小时戒备状态。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涉及到情报问题，所以不能透露他们侦查到的丰西里核试验场的活动。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可能会在短期内进行核试验。
또과거사례도보듯이핵실험을위장한또기만가능성에도염두를두고있습니다유의를하고있고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也有可能朝鲜只是像过去那样装出准备进行核试验的样子。为了判断朝鲜是欺骗还是真的要进行核试验，韩国和美国正在交流相关的情报。朝鲜在2006年、2009年和2013年不顾国际社会的警告进行了三次核试验，三次都是在朝鲜东部偏远的丰西里进行的。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现在韩国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应对朝鲜的第四次核试验。
우리국방부가합참국방부합참이북한의핵실험에대비해서군사대비
他说，韩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加强军备，随时应对朝鲜可能进行的试验。朝鲜上个月曾经警告说，正在准备进行一次新型核试验，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据信，朝鲜一直在研制可以由洲际弹道导弹运载的核弹头，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的第三次日本之行，正值东亚紧张情势升高之际，包括朝鲜问题、中日韩岛屿之争以及美日同盟关系，日本学者列出了几项美日领导人优先要处理的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日本之行面临诸多挑战。日本上智大学教授中野晃一指出，
东亚正值多事之秋，经济方面，这里是全球经济迅猛增长的地区。但当中国开始向外扩张，紧张情势也在升高，让邻国忧心忡忡。我认为这次奥巴马日本之行的课题之一，包括向安全伙伴重申美国对东亚地区的承诺不变，保证美国将会在这些国家面临困难的时候提供支持。
奥巴马此行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中野晃一表示，
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可能已经快要到接近达成协议，而且有可能趁着奥巴马在日本的时候宣布。但是我认为整体来说，重建彼此的信心可能是奥巴马此行最优先处理的议题，因此具体的成果可能不会那么多。
至于日韩关系，中野晃一分析，
我认为日韩两国呢都是奥巴马此行的重点。当然就经济体的大小而言，日本比韩国要大，但是中国也在积极地向韩国示好。因此为了确保韩国继续作为美国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奥巴马这次亚洲之行也将访问首尔。因此我认为他向日韩两国都做出了承诺，也非常的希望日韩两国能够开始展开更多更频繁的对话。
在有关历史问题引发的紧张关系方面，中野晃一认为，
我认为美国对日本处理所谓的历史问题，包括慰安妇或者是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这些被认为是历史修正主义，其所带来的困难已经让美国开始渐渐无法接受，甚至可能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的绊脚石。不只是对中日关系和中韩关系而言，也包括美日关系在内，我不认为事情会在根本上有所改变。但是我认为主要的目标，目前的任务呢，是必须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伙伴重申，美国一直在那里，而且真诚地向这个地区做出承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加拿大流行音乐歌星 Justin Bieber 贾斯汀·比伯参拜东京供奉日本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之后，引发新的争议，也受到中国的谴责。目前正在日本度假的比伯星期三在他的 Instagram 照片分享账户张贴了两张参拜靖国神社的照片，他在这个账户有1600万粉丝。他还把这些照片贴在其拥有5100万粉丝的推特账户上。几十名 Instagram 账户的会员指责他缺乏敏感性，两张照片随后被删除。 这些会员要求这名经常招惹麻烦的二十岁年轻人为侮辱中国人民而道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他希望这位歌星进一步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以及由靖国神社引发的错误的历史观和军国主义观点。比伯随后在 Instagram 发帖说，他对他所冒犯的所有人深表歉意。他说他被误导，认为靖国神社仅仅是一个供人祈祷的地方。他补充说，我爱你中国，我爱你日本。另一方面，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国会众议员谢安达星期二呼吁日本政府坦白面对历史。他还祭拜了刚过世的中国慰安妇李秀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选出的国会众议员谢安达星期二来到位于洛杉矶县格伦戴尔市的韩国慰安妇铜像前，纪念二战期间被日本强征的随军慰安妇。民间的加州韩国裔美国人论坛组织特别在铜像前布置了一个祭坛，旁边还树立了一面印刷着中国籍慰安妇李秀梅照片的布幅。加州韩国裔美国人论坛的发言人菲利斯金表示，李秀梅是最早向日本政府提出控诉的慰安妇之一。我们认为纪念她的过世非常重要，她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大家要认识到时间越来越紧迫了。根据论坛发布的消息，李秀梅等待日本政府的正式道歉空等了19年。目前山西省对日提起诉讼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下88岁的张仙兔一人。谢安达先向李秀梅的遗像献上她带来的鲜花，因为祭坛和地面平齐，香炉放在席子上，谢安达在捻香的时候跪在地上，这是媒体纷纷抢镜头拍摄。谢安达指出，在奥巴马总统访问亚洲的行程里，强调慰安妇问题很重要。他说，面对日益增多的领土争端和航海、岛屿、领空等问题，我们在当地的盟邦必须更团结合作。而我认为，妨碍合作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无法清楚地面对历史。他说，慰安妇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必须公开承认，在坦白面对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和解，这对日本和亚洲其他盟邦都很重要。他说，规避不能解决问题，谎言也不会带来和解，坦白承认才能改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美国盟邦的外交关系。谢安达表示，我要敦促日本把慰安妇的这段历史明白地说出来。许多日本人这么做了，但还有其他人否认历史。有时候你听到日本的名人或者政府官员发出声明，试图淡化历史，甚至把过失归咎到被害者身上。这时候我觉得必须唤起注意，就像格伦戴尔市今天所做的，促使人们反省过去。谢安达说，那些试图淡化慰安妇历史的日本人必须知道，这对日本不利，对被害人不公，会对日本当前的需要和地区盟邦的关系起到反作用。今年2月，一个叫做全球史实联盟的民间组织和几个日裔美国人向联邦地方法院提出诉讼。他们认为地方政府没有权利干涉外交事务，要求法官拆除铜像。谢安达表示，格伦戴尔市面临拆除铜像的压力，我觉得亲自到这里来表达我的支持非常重要。谢安达认为提出诉讼的只是少数人的看法，即使在美国的日裔社区，很多人也承认慰安妇的事实。谢安达说，朋友和盟邦都应该坦诚对话，即使是痛苦的话题。美国是全世界移民的国家，美国文化的组成包括大家带来的母国历史，我们不避讳谈论自己的历史，即使我们又融入了美国，我们依然记得历史，这使我们变得更坚强。我们在美国以史为鉴，也给外人带来启发。格伦戴尔市是谢安达的选区。今年1月，他和其他两位众议员发出联名信，要求国务卿克里敦促日本政府向慰安妇发出正式道歉。 西安达不止一次对这座颇受争议的铜像表示支持，不过这还是铜像去年七月揭幕以来他第一次来到现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多个太平洋国家就制定规则以避免误判引发的海上冲突达成了共识。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加入海上意外相遇规则表示赞赏，但是这项规则预计不会对解决中国与一些邻国的主权争端产生直接影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太平洋地区20多个国家的军方代表4月22号在中国青岛出席中方为东道主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并一致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准则，参与国包括美国、日本和菲律宾。这项规则针对各国军舰和飞机在海上不期相遇时应采取的联络方式和行动指南做出了规定，以避免误判所导致的事故和冲突。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在论坛上说，海上安全离不开各国的携手合作，
我们应该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论坛框架下不断深化合作，为共建新型海军关系注入生机与活力。
美国军方对中国加入海上意外相遇准则表示赞赏。去年12月，美军考彭斯号导弹巡洋舰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上与中国舰队近距离相遇，双方军舰险些相撞。参与青岛国际海军论坛的日本代表也因中国加入相关准则受到鼓舞。河野克俊上将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参谋长。
我们讨论了该地区各国海上力量为避免误判需要采取的措施，并通过了意外相遇时的行动规则，这是我们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星期二通过的海上意外相遇准则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国军方还表示，相关规则只适合各国海军在不期相遇时应该采取的通信方式和行动准则，对海军因国家主权分歧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上采取的行动并无影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在青岛论坛上发言，称美国强烈反对任何国家以强迫和威胁手段解决领土争端。就在本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开幕的同一天，菲律宾民众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前示威，要求中国军舰离开抗议人士所说的菲律宾领海。中国军方一再表示会坚定不移地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亚洲四国的途中，在西北部的华盛顿停留，有关详情我们稍后为您报道。我们来看看中国方面的消息。德国总理加布里尔正在北京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他原计划星期三在德国驻华使馆会见中国人权律师莫少平等对中国政府持批评立场的民间人士。不过莫少平对媒体表示，中国警方来到他的律师事务所，说接上级命令不准其参加会见。莫少平表示，他是以普通公民身份接受外国贵宾的邀请，法律上不能阻止其前往。莫少平说，发生这类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这种事在中国非常典型，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状况。报道说，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在会晤李克强总理时提出了有关人权以及法治的问题，中国外交部还没有对国际媒体就此事的查询作出回复。莫少平曾为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进行辩护。2009年，中国警方曾阻止莫少平律师出席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的一次正式活动。预计默克尔今年7月将再次访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三，韩国渡轮翻沉事故造成的已证实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146人。一个星期前，这艘渡轮在韩国西南沿海翻沉。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潜水员们进展缓慢地在岁月号渡轮第3-4层船舱中进行搜寻。这艘渡轮的大部分船体淹没在浑浊的海水中，而且海流湍急。韩国海岸警卫队官员高明熙说，高科技水下搜寻设备将很快抵达，协助潜水员们进行搜寻。
我们计划动用一种多支架的水下机器人以及一个测扫声呐，这意味着我们将尽量动用各种设备和方法，只要能协助我们的救援行动就行。
目前还有150多名乘客下落不明，估计他们已经死亡，预计最终死亡人数将在300人左右。这艘渡轮上476名乘客中大部分是高中生，他们当时正在前往度假胜地济州岛。星期三上午，鞍山市为罹难者学生和老师设立了一个临时的灵堂。严美庆是学校副校长的朋友，这名副校长在事故发生后获救，但后来因为不堪忍受这场悲剧的压力而自杀。
应当尽快进行搜救工作，搜救时间越长对我们伤害越大。我纳闷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搜寻，每次只能找到一个人，没有一个活的生命，他们都是罹难者，他们都死了，太悲惨了，言辞无法形容这场悲剧。这是鞍山市的悲痛，这是国家的悲伤。
这次灾难震惊了韩国，许多民众对渡轮乘客尚未疏散完船员就弃船逃生感到愤怒。船员们说，由于担心乘客在冰冷的海水和湍流中难以生存，所以他们才迟迟不愿意疏散乘客。他们还说，渡轮倾斜过大，很难启用救生船。岁月号沉船时，船长并没有在驾驶舱，而是让一名没有经验的三副掌舵。船长、三副和另外4名船员已经被捕。韩国总统朴槿惠说，他们的行为就等同于谋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再来关注失踪的马航班机的消息。澳大利亚马航失踪班机搜索协调中心说，他们正在调查澳大利亚西部沿海被海水冲上来的物体是否跟马航失踪班机有关。协调中心发表声明说，他们在研究这些物体的照片，以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物理分析，以及这些物体是否跟搜索行动有关系。到目前为止，有多国参加的大规模搜索行动并没有发现任何得到证实的线索。马航370客机3月初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神秘失踪，机上共有239人。澳大利亚星期三保证继续搜寻马航失踪的客机。蓝旗21无人潜艇即将结束第一阶段的印度洋海底搜寻行动，迄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说，蓝旗21已经搜索了有关海域的80%以上，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三说，如果无人潜艇没有发现失踪客机残骸，有关当局将对搜寻行动加以重新研究，但他表示不会放弃搜寻。他说，应该让这架飞机上239人的亲属了解事实真相。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关注乌克兰局势，乌克兰宣布正式取消复活节实行的停火，再次对东部亲俄罗斯分子展开反恐行动。乌克兰第一副总理亚勒马在星期三的内阁会议上对记者说，将采取适当行动，很快就能看到结果。亚勒马说，美国已向乌克兰保证不会让乌克兰单枪匹马地面对俄罗斯入侵。他表示希望美国的支持更有实质性。美国国防部星期二宣布将派600名美国军人前往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向莫斯科发出信息，让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安心。乌克兰临时总统已命令安全部队在东乌克兰恢复反恐行动。 在他宣布这一决定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刚刚结束对基辅两天的访问。拜登呼吁莫斯科信守承诺，停止支持乌克兰境内的亲俄武装分子。乌克兰上星期出动军队，企图把占据政府建筑的分离主义分子赶出去，但没有成功。上星期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谈虽然达成协议，但协议并未得到落实，没有迹象显示亲俄罗斯分子做出任何让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空军部队加入星期三和波兰同兵种举行的联合演习，这是五角大楼所说的美国明确表达坚守对欧洲承诺的一部分。华盛顿派遣大约600名空降部队到波兰和3个波罗的海国家，对目前的乌克兰紧张局势做出回应。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科比否认美国的这一举动是他所称的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结果。科比少将说，驻扎在意大利的150名伞兵将于星期三抵达波兰。他说，另外450名伞兵将部署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双边演习将持续1个月。科比表示，在今年和今后更长一段时间，新部队将轮换进行新的演习。科比说，部署地面部队不仅是象征性的姿态，他呼吁俄罗斯从乌克兰边境撤军，尊重乌克兰的主权。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被外界认为与中纪委关系不一般的中国大陆财新网4月22号披露，因受贿指控，目前在押的原《广州日报》社长戴玉庆的妻子，较早前向中央巡视组实名举报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涉嫌《广州日报》上市的内幕交易。而据港媒报道，王晓玲是前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妻子王凤清的侄女。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财新网星期二报道说，戴玉庆的妻子杨兰玲2013年年底对2011年从市委宣传部长职位上升任市纪委书记的王晓玲进行实名举报，涵盖基建工程、经营管理等多个领域，其中一个事例涉及资本运作。报道说，2007年11月，广州日报以借壳上市形式在深圳证交所挂牌，简称月传媒。2010年8月，月传媒宣布反收购实际控制人广州日报社，实现报社经营资产整体上市。据举报描述，在收购重组前，证监会发现股票账户异动，戴玉庆同时收到通知。举报说，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王晓玲的亲戚徐鹏在2010年上半年提前建仓，用1.2亿在二级市场收购月传媒1400余万股，而徐的妻子钱玉则用2400余万购入271万股。月传媒复牌后连续10天涨停，徐鹏及妻子将股票全部卖出，获利7000余万元。财新网说，月传媒的公开资料与举报描述的交易相符，即2010年第一二季度报告期末，钱徐分别是第一和第四大流通股股东，而到了第三季度，两人从10大流通股股东中退出。不过，财新网的报道说，暂时无法确知徐钱两人的实际身份。报道还说，中央巡视组在接到举报后，正对举报内容予以调查核实。此外，新浪博主曹山石星期二也转贴财新网的信息称，广州日报原社长戴玉庆妻子举报广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晓玲涉嫌月传媒内幕交易，短短数月获利7000余万。之前明星市长、广东中山市长李启宏与家族成员利用掌握的中山公用股票内幕消息，3个月获利2000万，被判11年。 证监会能启动调查以正视听吗？据报道，曹山石可能是新浪财经华南站站长曹磊在新浪微博的化名，此帖引爆围观和评论，一直没有遭到删除。原经济学周报副主编、北京政治观察人士高瑜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能从一个护士一路升官上来，显然属于鸡犬升天的例子，而这也是媒体感兴趣的原因之一。高瑜表示，王晓玲被举报涉嫌利用职权为他人提供上市公司内幕交易，涉及的获利非常庞大，损害多少股民的利益，中纪委应当彻查。高瑜说，
我觉得媒体呢一哄而上呢，它肯定是因为有增加的背景，有这么个问题，那当然是热点了。7000万也够个大案了，快上亿了嘛，那够个大案了。
另外，财新网3月29日曾报道，2011年9月调往广州市政协，2012年被双规的原广州日报社社长戴玉庆被指控受贿250万的案子。3月28日在东莞一审开庭时，法庭播放了戴玉庆承认受贿的录音录像。他称这些钱分别用于学习英语和购买书籍。不过戴玉庆在法庭陈述时翻供否认受贿，称之前因迫于广州市纪委的强大压力才违心承认有罪。戴玉庆还当庭检举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在担任宣传部长期间试图干预广州日报经营业务，自己曾多次抵制，故而招致后来的打击报复。戴玉庆称，王晓玲曾介绍亲属插手泥建的报业大厦，他推动将项目移交给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办公室，将管辖权从广州市委宣传部转移出去。戴玉庆认为他因此开罪了王晓玲。戴玉庆还表示，他向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及当时的市委书记提出辞职意向时，曾口头汇报过上级领导对广州日报业务的干预。报道说，戴玉庆在庭上的发言被法庭打断，称如有举报当在庭外进行。戴玉庆回应说，相关情况反映他已在羁押期间形成书面材料递交给看守所。另外，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梅和清在4月2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两次被问到戴玉庆受贿案庭审反供情况，梅和清表示已经关注到了相关的报道，广州市纪委依纪依法办案，文明安全办案，至今为止没有错办过任何一个案件，相信司法机关会依法作出裁决。据报道，公开资料显示，今年59岁的王晓玲1970年12月参加工作，是广州军区197医院护士，后到广州军区军医学院学习，1988年先后在广州市政府食品办任科员，康乐食品公司任秘书，1990年任广州市工商局科员。1991年，王晓玲试图起步，从科员被提拔为广州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99年2月后，担任广州市工商局副局长。2001年4月后，任党委书记。2003年3月后，王晓玲出任广州市副市长。2007年7月任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2001年12月调任纪委书记。他在担任宣传部长期间，是原广州日报社社长戴玉庆的直接上司。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关注台湾方面消息。台湾太阳花学运落幕之后，中国官员最近在不同场合纷纷表示希望加强和台湾青年学生的交流，不少台湾媒体称之为对台湾青年的笑脸攻势。 对此，台湾学生和青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十分支持两岸青年学生的加强思想交流的想法。不过有学生提出，中国大陆方面在和台湾青年学生交流时不应忽视台湾多元化的声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台湾青年学生因反服贸黑箱而发起的太阳花学运引起两岸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青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台湾青年学生参与到两岸交流的潮流中来，更多的了解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为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努力。主管台湾事务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余正生表示支持两岸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南华早报说，中国大陆官员的这些讲话是因应台湾学生最近的反服贸活动而展开的笑脸攻势。台湾学生余同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觉得两岸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是好事，如果两岸都没有交流，其实对台湾不利。
其实我还蛮赞成的，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样彼此交流之后，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台北市青年江先生也表示支持加强两岸青年交流的想法。
不管对方是中共还是欧美国家，其实我是觉得要走出去会比较好。虽然有一些担忧的事情也是不可否认，不过还是要去交流，因为毕竟这个事情要走向国际，这是必然的，还是要 去面对接受。
台湾科技大学学生洪玉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支持两岸青年学生加强交流，但是他认为还是要以对等地位来谈交流。
中华民国那时候他们没有灭掉政权，对，所以我认为说以国与国来谈，然后来谈交流，来谈那一些就以国与国的前提都是 OK 的。现在目前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当国家，但是他把我们当作是他们的一个省份，这个以这个前提下就是不管在谈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
台湾大学台陆学生交流会会长潘兴仁认为，两岸青年学生交流本来就应该扩大，不应因为这次学运，任何一方政府才想来重视年轻人的声音。
像我们一般身边的同学，大部分对大陆来讲都还是有友善的，应该说并不会觉得说，像例如说这次服贸协议的争议，就觉得说我们不应该跟中国有任何的往来。可是大家会开始思考一件事情，是说那我们应该要进行怎么样子的一个往来。
潘兴仁说，北京政府想要赢得台湾年轻人的心，还是首先要能接纳台湾内部不同的声音，
开放更多不同样的声音跟他们交流。在实际上啊，就是大陆政府还是都把交流的资源比较摆在我们在台湾说就是国民党系统的青年身上，就是这个在我们自己做两岸交流里面有蛮深的感触。我认为啦，这也是造成现在我们年轻一辈对两岸交流形式有不一样想法的根本原因。
潘兴仁表示，很多中国大陆来台湾的学术交流团体会想参访国民党部或官员，而民进党方面就是很敏感。他说，
北京政府的一个根本思维就是认为说，台湾这边的不同的声音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过去就是在这次学运发生以前，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实台湾不同的声音的力量是这么的强大。
除了北京方面应该了解台湾内部不同想法之外，时常去四川参加志愿服务的台湾科技大学学生洪玉晨认为，台湾学生也应去了解中国大陆同辈学生的想法。
那我发现大陆现在的青年学生，他们其实对民主也开始有慢慢有概念起来，就是我们把大陆学生都定位成他们就是一种威权下，然后他们也是一种就是共产主义之类。可是我觉得其实因为大陆的经济进步，然后他们的劳工问题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其实他们的学生也慢慢的想要让政府知道他们自己的声音是怎样的想法。我觉得台湾学生应该要更加的去了解说，大陆其实也是在一个准备民主开放的一个阶段当中。
台湾大学台陆学生交流会会长潘兴仁说，虽然大部分台湾学生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过还是有人支持两岸统一，但是问这些人是否现在要统一，他们还是不要。
那不要最大最主要原因就是认为说，现在整个中国那边体制没有自由，就是不管言论啊、出版等等， 这些已经根本的违背我们在台湾这边养成的习惯。所以说就是大家现在会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说那是不是所谓的中国民主化以后那再来讨论统一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比较支持未来要统一的人会觉得说这还需要给中国大陆一些时间。
潘兴仁相信加强两岸青年学生交流是促成两岸和解真正的办法。他说现在很多议题都因目前这一代人的统独意识强烈而无法真正理性就一个话题进行讨论，他们这一代比较没有历史包袱，可以用更理性的态度去面对两岸问题。他说真正要解决两岸问题可以把希望放在他们这一代。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近年来的雾霾危害问题也影响到了台湾的空气质量。台湾立法院就两岸环境保护合作的议题邀请了相关官员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蔡锦龙星期三在立法院质询时批评和中国大陆的环保合作。他表示目前中国的空气污染情况严重，也看不出有改善的迹象，环保合作对台湾的意义有限。
第一个，我们台湾本来就饱受这个 PM2.5 之苦了哈，我们污染情况蛮严重，我们咨询了好多次，但是呢，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啊，我想台湾是比较好一点的哈，比大陆好很多了。问题是，到那种状况，大陆都没有能力去为自己把关，自己做好了，我们跟他合作协议的可以改善吗？可以改善我们的环境吗？
蔡锦龙还说，根据媒体报道，北京的霾害一年有186天，乌云盖日，连对街的大楼都看不清楚，包括走路、上学、运动，通通要戴口罩。蔡锦龙认为，两岸未来如果签署环境保护合作协议，应该将污染赔偿的问题纳入规范，才能促使双方都做好自己内部的环保工作。台湾近年来出现空气品质不佳的天数有增加的趋势。台湾环保署表示，中国霾害是主要的污染来源之一。台湾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星期三邀请相关官员报告两岸环境保护合作协议的利弊评估和洽签协商进度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环保署长魏国彦答复指出，他日前和来访的美国环保署长麦卡锡女士会面的时候也请教了污染赔偿的问题。麦卡锡女士认为应该透过双方的合作来完成。
70年代、80年代，这个美国跟这个加拿大呢，为了酸雨的问题的，其实当时有一些事情，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留学，我特别问他，我说这个有没有加拿大跟美国之间为了酸雨问题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刚刚讲的损害赔偿啊？他说他记忆所及是没有。
魏国彦署长还谈到，今年将在台湾海域进行空漂围尘的采样，并透过合作请中国方面提供当地霾害围尘来比对，以提升监测技术和预报的准确度，及时掌握跨境空污的信息。除了霾害之外，魏国彦署长在报告当中还指出，金门马祖地区的海岸线也受到大陆海漂垃圾的侵袭，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环境和旅游品质，非常需要两岸的合作，从源头开始减量。这份报告还说，中国大陆的“十二五”规划将环境服务相关产业列为重点项目，也将投入大量经费整治环境污染，有利于台湾环保业者进入大陆市场。首尔和北京两市市长本月初签署了共同因应围尘的治理空污协议。两大城市意识到空污不只是北京的问题，也是邻近城市必须面对的问题。两岸两会今年2月在台北举行的第10次高层会谈，双方一致认为可以将环境保护纳入下一次会谈协商当中，如果达成共识就可以签署协议。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于今年3月所做的民意调查指出，有高达74.8%的民众支持环境保护合作成为双方协商签署的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萎靡不振的制造业出现局部的回升亮点，但全行业整体景气还有待回升。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中国四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上升到48.3%，比三月份的48%略有增长，但仍然低于50%的关键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数是一项备受市场关注的私人调查，超过50表明经济扩张，低于50表明经济收缩。四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表明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将有一个疲弱的开端，而此前第一季度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为过去一年半以来的最低增速。爱德蒙德·洛希尔资产管理公司亚洲市场的投资组合资深经纪人戴维·葛德说，
显然这个数据不太理想，我们知道中国正在实行大规模改革，经济改组造成一些混乱，整体经济体系中出现一些无序现象，所以这个数据应该是不足为奇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报告国际新闻，美军伞兵星期三在波兰降落，开始了一场旨在缓解东欧盟国焦虑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的行动令这些东欧国家震惊。五角大楼说，这场军演将维持一个月，初期将有600名美国军人参加，其中包括150名驻军意大利的美国伞兵作战部队，其他伞兵部队将被部署在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在美军伞兵降落波兰的前一天，乌克兰宣布取消停火，再次对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几个乌克兰城市里占领政府办公楼的亲俄罗斯武装分子展开攻势。莫斯科对乌克兰的行动发出警告说，如果该地区讲俄语市民的利益受到攻击，俄罗斯将进行报复。乌克兰决定恢复他所谓的反恐行动之前被反叛分子控制的城市斯洛文斯克发现了2具尸体。敌对的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和法塔赫宣布达成和解协议，将努力在今后几个星期内组建团结政府。2007年，这两个派系经过暴力冲突分裂，自那时起，两派各自建立了统治机构，分别管理自己的人民。现在还不清楚，过去的和解努力多次失败之后，这个新的计划怎样才能获得成功。另外，这将还给美国斡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协议的努力带来新的复杂因素。美国和以色列都谴责巴勒斯坦两个派系之间的协议。科索沃议会的议员们批准一项欧洲联盟支持的动议，成立一个特别法庭审理1998到1999年在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的战争中阿尔巴尼亚族人被控犯下的战争罪行。在此之前，欧盟与美国多年施压，要求科索沃调查有关阿族反叛分子杀害平民的指控。据称，数百名塞族平民被杀害，他们的器官被取下后在黑市上出售。科索沃总理称，这场战争中是反叛的领导人，他驳回了有关指控。大概有10,000人死于那场战争，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阿族人。星期三，韩国轮渡翻沉事故造成的已证实死亡人数上升到150人。一个星期前，这艘轮渡在韩国 西南沿岸翻沉，潜水员进展缓慢地在岁月号渡轮第3-4层船舱中进行搜寻。这艘渡轮的大部分船体淹没在浑浊的海水中，而且海流湍急。韩国海岸警卫队官员高明熙说，高科技水下搜索设备将很快抵达，协助潜水员们进行搜寻。以上是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www.mygmail.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